由我来读，这是今天上帝对我们说的话。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蔼，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这是今天上帝对我们说的话。今天这段经文呢，是使徒彼得对基督美德的一个总结和概括。在公元一世纪，那个希腊文化传统盛行的罗马社会，这样一个环境中，耶稣基督和他的使徒所教导的基督徒美德，实际上是和周边的文化迥然不同的，是独树一帜的。基督的美德透过基督徒的个人和他的教会的团体生活表现出来，对于建立和联络刚刚诞生的教会和基督的社区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美德和伦理就是人的内在的品格，它是一个人的身份的定义，一个人的身份的一个标签。那么使徒们教导的基督徒美德，是当时的基督的教会和基督的社区对周边的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文化，充满敌意的文化，甚至是恶意的攻击，这样的罗马文化呢，对他们是一个有力的一个回应。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里头，就是上一章到上一章的第七节，我们之前讲的，我们知道呢，使徒彼得呢，首先呢要求散居在小亚细亚北部的这些教会和基督徒，作为地上的臣民，他们是罗马帝国的公民，要尊敬君王，顺服当政者的权柄。然后呢，他又教导呢，在教会里的家庭中扮演家庭中各种角色的人的品行，包括仆人应该怎么样行事，妻子是什么样的，丈夫是什么样的。接下来呢，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呢，彼得呢，他就做了总结性的教导，就是对基督的美德做了总结性的教导。他命令一切跟随基督的人，要透过他们的寄居生活体现出这样的品格，在不信的外邦人中为福音做见证。我们要一起来看三个要点。首先，圣徒应同心而同德，也就是说，基督徒都有一颗基督的心。同心是什么意思？由基督的心而发出的基督的美德来联络他的教会。使徒命令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要有一颗柔软的心，谦卑的言语，用这样的言语来对待弟兄姐妹。圣徒之间，他用了五个形容词：同心、同情、相爱、柔和的心和彼此谦卑，五个词。所以我们待会儿会来一个一个的讲解。第二，他说呢，基督徒蒙神的呼召，要用祝福和祷告来回应恶毒的攻击，这是为基督的名，不是为自己的罪。以祝福和祷告来回应恶毒的对待呢，是基督徒蒙召的必然结果。以此呢，为主做见证，来荣耀神。第三，今天经文的第三点是告诉我们， 神向恶人变脸。神的圣洁和公义呢，反对一切的罪恶。神更不愿意看到呢，他的子民，他的百姓，就是旧约的以色列和新约的基督徒行恶，神更不愿意看到。但是呢，神呢像慈父一样，等待他的儿女悔改，持续的悔改，转离恶行，活出善行，越来越像基督。这是我们今天在海德堡要理问答里面学到的，悔改是一生的功课。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基督徒都有一颗基督的心，言语和行动呢由心而发。基督徒的美德的源泉原因是一颗基督的心，所以呢，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圣徒呢，都有一颗怜慈谦卑的心。在第八节里他说，总而言之，你们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这就是基督的心，这一串，这是五个形容词。在我们进入这个美德的话题之前呢，我们还是改革中的这个神学要不断地回到这个语境，回到这个背景。彼得说这段话的背景是什么呢？在前面两章，在第一章和第二章里面，彼得首先是回顾了神在永恒里的救赎之约，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在一切都开始之前，在时间和创造之前就做出的这种救赎之约。然后呢，他强调基督徒的身份是一群什么人呢？基督徒呢是蒙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洒的人，是这样的身份，他们是被救赎的。这个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语境，我们不能忘了这个背景。所以我们的感恩生活，我们的一切的德行，都不能忘了这个救恩的背景。你是凭着信心站立在神的面前的。所以呢，神的拣选，基督徒的呼召，因为信心而被称义，成为神的儿女，成为新约的祭司，成为我们的身体，成为神的圣殿，这都是彼得在前两章里面我们所宣讲过的内容。所以呢，他们因为这个才立志要过成圣的生活，所以这是神的工作。那么他们立志呢，要向神献上感恩的灵祭，这是彼得的语言。感恩的灵祭就是像我们今天在一起，我们啊用颂赞来赞美神，是这样向神的一个献祭的一个行为。正是在神的拣选和基督救恩的这样一个大前提下，彼得把我们带到了今天这段经文，带到了一个基督徒生活的领域。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有 context 的，是有语境的，是有前提的。所以说成圣生活的美德来自救恩，来自一颗被圣灵重生的心，一颗怜慈谦卑的心，一颗基督的心。彼得说你们要同心，这个同心呢，实际上它的这个在原文里面是 united in spirit， 就是靠着一个圣灵彼此联合，是在一个灵下面的，是灵里的和谐同心。这个跟我们讲到夫妻的同心实际上是完全相吻合的。夫妻的爱和夫妻在灵里的这种超越肉体的这种合一，就是夫妻一心呢，是神在地上向每一个人，每一个婚姻中的人要告诉他们的一个属灵的真理。这就是耶稣基督和我们的关系，和我们和身边的弟兄姐妹的关系，是这种属灵的关系，超越肉体的关系。那么彼得说的同心呢，有两个意思，我们要从两个意思来了解这个同心。一个是基督徒蒙恩的基督徒，他们同有一个信仰，他们共同领受使徒的教导，是教导是一个老师出来的，是你的信仰是一致的。所以呢，你大概率上是不应该是有太大分歧的。所以呢， 彼得在第一章第十八节里面，他说到这个，这里面呢，在就是说这个，这是一个刚才说的是两个意思啊，一个意思是这个在信仰上、教义上一致同心，还有一个意思呢，是在邻里的相互的 understand， 就是相互的搀扶，就是说你跟我的意见不一样，那么呢，我不认为自己是全对的，那么我也不认为对方是全错的，所以就相互的扶一把。那么是这个意思，这个是两个意思，一个是对外的同心，我们能够理解这个问题吧？就是一个是对外的同心，对外同心就是我们来对于不信的人，我们拥有同一个信仰而同心；对于同样相信基督的人，我们因为同一个信仰而彼此搀扶。一个是对外，一个是对内。那么对外当然是相对于这个教会外面的不幸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环境。那么当时我们还是要回到他当时的这个当时的这个罗马社会，当时的人崇尚的是这个希腊文化，那么希腊哲学和罗马的传统。所以呢，但是呢，基督徒呢反而是共有一个十字架的基督的信仰，是因为这个信仰而得蒙救赎，共同认同使徒的教导。那么彼得说呢，把基督徒从当时的罗马社会里区别出来，在之前在一章十八节里他说过这样的话，你们是一群脱去了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行为的人，就他们是跟这些当时的人的这种标准的这种生活准则是不一样的。而正是这种共同的基督的信仰，在圣徒里面形成了一个合力，就造就了这个基督的教会，而且这个教会和当时的罗马的这种社会环境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呢，是同心才能同德，因为同心而同德，所以因为同心，那么的这个是，但是呢，就是我们的同心，我们知道是救赎的结果了。在旧约的时代，神就应许以色列人，当时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先知书里面，以西结书三十六章里，神就应许以色列人说：“我要给你们一颗新的心。”从你们里面，从你们的肉体里除掉石心，就石头的心，赐给你们一个肉心，就是一个僵硬的心变成一个柔软的心，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的里面。所以呢，旧约呢，旧约的应许，新约在新约的圣徒的生活当中实现。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基督徒有一颗这个心。那么基督徒我们都知道，保罗说我们有共有一个主，共有一个灵，共有一个洗礼，那么这个是我们同心同德的基础。那么正是这种基督的心呢，把基督的教会和肢体联系成基督的一个身体。那我们再来看对内的彼此同心，就是彼此搀扶，这个就是彼得在里面提到的第二个形容词，就是体恤，彼此的体恤。这第二条命令，他说你们要彼此体恤。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呢，弟兄姐妹的意见会不会完全一致啊？不会完全一致。不会完全一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就会模糊我们相互之间的爱意，就是我本来是爱你的，因为意见不同，我没有那么爱你了。那么严重一点呢，这种分歧呢可能还会滋生仇恨，因为人的嘴是，人的心是有罪的，人的嘴上是不饶人的，那么呢，人的骄傲不允许身边的人胜过你，所以呢，口舌之快很可能呢就引起仇恨。所以呢，彼得讲体恤，彼得讲的这个体恤呢，如果能够贯穿在人当中，你如果再想一下，基督徒的美德是体恤对方，他为什么会这么说？他有他的道理，我会不会错？ Maybe I'm wrong。 那么呢，如果有这份心反思，停下来，不要图口舌之快，那么呢，这种同情呢，就会让和蔼和睦啊，我老是用错别字，我高考的这个差点中文没有及格，和睦就是让和睦贯穿在我们的关系当中，就是一团和气，就是彼此体谅，所以这个是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要想着身边的人，他为什么痛苦，他为什么哀伤，他为什么这么想，他为什么有这种情感，少一点批评，多一点体谅。那么呢，在我们身边的人有苦难的时候，那么你和他一同受苦，装你要装出来吧，就是说你要和他一同受苦，就是说为他们祷告。那么当弟兄姐妹有好事情的时候，你和他一同快乐。这个就是说起来很容易，实际上也不容易，但是呢，在这个有一颗基督的心，从这颗心出发的话是可以做到的。所以这个是对内。保罗呢就是说呢保罗的话比较就是说的，他对罗马教会的，他的说的比较透彻，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就你最得意的时候呢，你搞不好就是你伤人的时候。倒要抚救谦卑的人，就是你们那一群人当中不吱声的那个人，最软弱的那个人，最被人鄙视的那个人，反而大家要迁就他。这个是保罗说的，不要自以为聪明，这是保罗的原话哈，不是骂人的哈。不要自以为聪明，因为人总是自以为聪明。当然了，人的这种个人的这个尊严 dignity 不允许自己这个，不允许自己不就是不去骄傲。所以保罗才这样说，就是不要自以为聪明，因为人总是自以为聪明。是在罗马书12:16，大家如果愿意自己去查考的话，可以去查考。所以呢，人的想法呢不一致是正常的，但是呢，要有彼此的体谅和理解。那么只要有这种心情，在同一个圣灵的掌管下呢，我们是可以做到同心同德的。彼得呢，就接下来他接着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如弟兄，他是在用我们地上的家庭关系里的这种血缘关系来类比这个弟兄姐妹这种共同的属天的这种爱情。那么地上的这种亲情，比如说亲弟兄亲姐妹，这个亲情来自于同一个父母，所以天上的这个亲情，这种爱情呢，是来自同一个天父。所以呢，只有真正的敬畏神，真正的知道神，认识神，才能够做到爱灵舍。唯有认识我们天上的父亲，同为天父的儿女，才会真正的相爱如亲弟兄亲姐妹。实际上呢，这个比方呢，实际上呢，我想再提升一点，耶稣基督里的弟兄姐妹的这种相爱之情呢，实际上是远超地上的亲兄弟亲姐妹的之情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永恒的爱情，因为这个是共同享受，共同承受神赐给我们的祝福和恩典，是永恒的生命之恩。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它是远超地上的亲情的。但是它是做的一个类比。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这样说，你们务要长存兄弟相爱的之情，就叫 brotherly love。保罗呢也对罗马的教会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那么保罗呢在以弗所书对以弗所的教会说呢，要长存基督徒要长存怜悯的心， 不仅在物质上相互帮补，更是在彼此软弱需要忍耐的时候呢，要彼此饶恕。正如神，这是保罗的原话，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主祷文里面，耶稣基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有这句话，就是我们要饶恕人，因为天父饶恕了我。要存这个耶稣基督的心。这两位使徒他们都强调基督徒的美德里这颗慈怜谦卑的心，一颗被圣灵重生的心，才是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相互宽容的基础。我刚才说的这个是彼得在以弗所书里说的原话。柔和谦卑作为人的品质呢，在希腊传统和罗马的这种文化当中呢，是属于反文化的，是属于逆传统的，是不合时宜的。这是一种被人所轻视，被人所唾弃，几乎是和软弱和羞耻是等同的一个词，是缺乏能力和缺乏智慧、缺乏自信的表现。父母不是这样教孩子的，罗马的父母不是这样教孩子的。所以呢，当时的犹太人，就是读希伯来圣经的犹太人和当时的基督徒，他们高举和崇尚这种谦卑柔和的这种美德，在当时的世界中呢，是非常醒目的，是不同寻常的。所以我们要，这是当然我们现在的这个道德伦理里面也教导这个，但是这个真正的底层的这颗心是不一样的。实际上我们跟周边的人还是有这个差异的，但是当时这个差异在当时罗马这个视为的野蛮侵犯的杀戮，到处都是杀戮的这种社会里面，实际上是更加的突出。所以呢，我们会讲呢，教会呢按照常理应该是一个避难所，教会呢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一个圣徒基督徒可以在教会里寻求平安，寻求保护。因为我们教会不会，你不会在教会里有人当着你的面攻击你的信仰，但是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人家随时可以攻击你的信仰，包括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妻子和丈夫都会可以攻击你的信仰，但是在教会里不会。所以呢，教会呢是理论上讲，我说的是理论上讲，应该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避难所。但是教会要想真正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为我们的信仰遮风挡雨的这样一个避难所，一个圣徒接受牧养的这样一个场所，那么呢必须具备，就是这样的教会和教会的个体成员应该要具备彼得在第八节里面列出的这些品质。只有这些品质，大家共同拥有这种品质的教会才会成为信仰的避难所。但是人性的倾向还是就是骄傲自大，那么自大自然是引起纷争。所以呢，彼得呢劝我们呢要存慈怜的心，就说我们不能看自己，不能看清别人，看重自己。所以呢，这个是既是美德也是智慧。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要点，圣徒以祝福回应恶毒和辱骂。在第九节里面，彼得呢转向美德的应用，他教导应该如何应对对待人不信的人对我们信仰的攻击和对基督徒的社区的这种敌意、仇视和逼迫。这种对基督的和基督徒的敌意和仇视呢，它是会来自这个多数是来自教会外部不信的这种不信的人，当然也可能来自教会内部，就是这个基督社区内部的意见分歧，甚至是政治上的分歧，就是同样的是基督徒，但是对这个政治观点的不一样，对这个 教会外部的社会现象的观点不同而引起的分歧，那么呢直至牵扯到信仰上的攻击，就是说大家的这个信心有强有弱，那么呢知识呢对这个真理的理解啊有强有弱，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在基督社区里面，同样在教会里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么呢使徒教导我们如何去应对这个不信、不解、怀疑、仇恨，那么呢在教会的群体生活中呢教会的圣徒如何去活出福音和基督的形象。他在第九节里这样命令，他是命令，他这个你要是读这个希腊文的原文的话，他这个从第二章一直到第三章的这一段，他的所有的这个语言的这个格式，所有的这个动词全部是我们叫祈使句，是 command， 他用的是命令句。他说不以恶报恶，不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那么这条命令呢也有一个背景，也有一个这个他的这个背景的一个假设。那么这个背景呢实际上是随后的2000年以来要折磨每一个基督徒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面对的挑战。这是什么呢？就是信和不信的人之间的有一条鸿沟，一条充斥着人的罪、对基督的不解和误解，一条充满敌意和仇恨的鸿沟。这个是彼得这条命令的背景。当时呢使徒们他们所处的这个公元一世纪的罗马社会呢刚刚经历了几百年的开疆拓土，那么已经形成了一种罗马文化里面的叫荣誉和羞耻为中心的好斗文化，挑战对手的荣耀、荣誉，公开羞辱对手，那么呢是当时人的这个特别是贵族他的这种社会精英的处事的根本，就是立身之本。所以呢就不难想象那个时候的教会和基督徒如果在受到这个辱骂攻击的时候为人祷告，那么这个是一件很怪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使徒还是命令基督徒呢不可以以恶报恶，所以圣经呢禁止基督徒从事一切的报复的行为。原因呢非常简单，因为要保持爱心，包括爱你的仇敌，这是耶稣基督的命令，就必须容忍，要不你就不是真的有爱心。彼得要求我们呢在遇到不敬虔人的挑衅和伤害的时候呢要忍耐，在世人看来不为自己伸冤，不去捍卫自己，那么呢是懦弱的表现，但是在神的眼里面这是最高贵的气度，是刚强的表现，而且基督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彼得在前一章里说基督是我们的榜样，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微笑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这是第二章第23节。耶稣基督自己也对他的门徒说咒诅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这是实实在在的命令啊，清清楚楚的命令，就是不能当成一种属灵的指导，不能当成一种没有实际应用价值的一种命令。保罗呢在跟这个哥林多的教会说他的传道的经历的时候，他这样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软弱的、被藐视的、被咒骂我们就祝福，被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这哪里像基督徒啊， 尤其不像今天的基督徒啊。所以保罗呢，把这个就接下来说的，就他是用这种反讽的话讽刺这个啊哥林多教会的一些就是心智高大自以为是的这个基督徒。他说，你们就是哥林多的信徒，你们在基督里倒是又聪明又强壮又有荣耀。所以呢，我们说那是保罗是把这些圣徒当成了他用福音生的孩子，所以他这样用这种反讽的这种口气。耶稣基督和使徒他们的这些教导，何尝不是对我们今天教会说的？就是我们今天有多少人认为，有多少基督徒认为基督徒要是这么懦弱的？有多少人在寻求荣耀，在寻求聪明？我们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我们是最强壮的，我们是最有荣耀的。但是使徒的教导和耶稣基督的教导正好相反。所以呢，彼得要求圣徒呢，不仅不报复，反而要祝福，要为辱骂他们的人祷告。祝福这个词儿呢，在原文里面和祷告是同一个词，就祝福和祷告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里面两个词是可以互换的。那么为伤害的人祷告呢，和这个前面讲的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正好是相对的，两个都是言语上的行为，就是人家骂你，你替他祷告，你替他，你祝福他。那么呢，这个是，那么之所以是这样呢，他是在教导我们要以爱胜恨，以善胜恶。这说的不是空话哈，这个听上去因为太难了，几乎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做到呢？我们怎么可能爱仇敌呢？我们怎么可能变卖我们所有的家产去散给穷人呢？骆驼怎么可能过针眼儿呢？但是主耶稣说，在神凡事都能，我们做不到，但是神能做到。这种不可能的事情，这会比神改变罪人，令罪人悔改更难吗？他会比死人复活更难吗？他能比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被重生更难吗？不会的。所以这是神的工作，所以你必然会能够做到。所以呢，这种听上去很难的事情，神借着基督里的工作和圣灵的大能重生了我们，他都会成为可能。神照样会，肯定会叫我们喜爱他的律法。我们重生以后，你就会喜爱神的律法，那么你就会乐于行善，你就会甘心情愿地忍耐不公平的待遇，你就会不以恶报恶，不以辱骂还辱骂，你就会为恶待你的人祷告。所以呢，我们再想一想，我们在天上的父如何对待恶人，对待不幸的人，他让日头照恶人。我们再想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伤害他和杀害他的人祷告，说愿父宽恕他们。彼得要我们为恶待我们的人祷告，还有一层更重要的意思，更大的意思，这就是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被迫害，为迫害我们的人祷告，把神的救恩、救赎的恩典推向他们，推向那些逼迫基督徒的人和那些不信的人，叫他们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还记得我们之前讲到这句话吗？是上一章的十二节，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就是让人归向神，让人信主，按照神定规的时间归向神。所以呢，我们不要轻看 以祝福还辱骂这条命令。这是一个基督徒荣耀神待人归向基督最好的指示。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把传福音挂在嘴上，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传福音，这就是传福音，这是更重要的传福音。而你去以恶报恶，反而是走向反面。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教会和一些近前的基督徒批评说呢，对恶毒和辱骂的忍耐是不结果子的软弱的行为，是逃避之举。他们说呢，圣经说的不以恶报恶，不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仅仅是属灵的教导，不是基督徒行为的实际的行为规范。那么这个是对圣经的曲解。所以呢，基督和使徒都非常明确的要求要爱我们的仇敌，而且把爱仇敌作为我们生命的果子来印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耶稣说，这样你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怎么样？就是爱你的敌人，你就是天父的孩子了。彼得呢，在第九节的结尾的地方他说呢，你们因为你们蒙召正是为此，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所以呢，说他这个是说的是我们得蒙神的呼召，归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不但就是我们要彼此温柔相待，不以恶报恶，更是要为咒诅我们的人祷告。这个听上去就是说又苛刻又不公平，但是彼得呢，却把我们的在这句话里，他把我们的这种注意力和我们的思绪呢，引向了神的应许。他说呢，因为主和为主和福音的缘故受委屈，能忍耐，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终将因忍耐而得福。说白了，他是说你们不要以为忍耐和祝福恶人是吃亏了。殊不知你忍受冤屈会给你带来属天的祝福。承受这个词呢，这个词的词根呢，它是一个按律法，它里面埋了这个继承和律法，按照律法继承。就是如果把这个词儿，这个承受这个词儿来解开的话，当然现在这个词儿已经失去了这个意义，但是在原文里面它是按照律法承担。那么说明呢，彼得的这个口里说的福气，我们老说这个福气，这个福气这个词儿，我们不要理解错了，这个词儿是跟圣约有关系的，因为它是按律法，按照神的律法，按照神的约定来成立的。那么所以呢，这个福气是属天的福，是持久永恒的生命的祝福。所以彼得说，你们若忍耐的受苦，这个福气不是暂时的，是永远的。神赐的福跟人口中说的福气是不一样的。人嘛，只无非是祝福，那么呢，甚至是空洞的。但是神却是实实在在的，把属天的救赎的产业，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所以呢，福气这个词呢，我们要从救恩的角度来理解这个福气，不要把它当成我一为仇敌祷告了，我是不是马上就多赚钱了，我马上就身体就好了，就不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个神的这个呼召，因为神的呼召呢，他在永恒里，他呼召我们在耶稣的十字架的救赎工作里面，那么在圣灵里面重生我们，然后我们的悔改归信称义成为儿女，成过成圣的生活，这些呢和我们的将来的身体的复活和永恒里的荣耀，这一切呢在耶稣基督的义，这些益处，这个才是彼得口里面所说的福气。所以我要重点强调这个福气，因为他这个福气这个词儿，他的理解可以是 你可以把自己很多语境加进去。你看我一信神，马上就得了什么什么福气了。所以呢，一定要从整本圣经和救赎的角度来理解。所以呢，他在前面讲到，奴仆要忍受这个不公义的主人，就是那个乖谬的主人，你也要顺服。那么呢，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共同承受生命之恩。那么呢，到这里呢，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那么是基督徒本该履行的伦理准则，应该做到的。那么把这个话反过来看，反过来说，彼得就是实际上他没说，但是是暗示那些试图为自己伸冤的人，非但得不到益处，反而是走弯路。加尔文会说你是走弯路，那么彼得呢，他甚至有这个你有可能失去救恩的这种感觉，你要怀疑你自己是不是真的相信神。回到这个基督徒品格的这个话题，第九节里面呢，他说呢，他的这个教导呢，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对敌视你的人，对这个不信的人的攻击的外在的反应，而是更注重，我们讲的品德是更注重你内心的强大。基督徒内心的坚韧，它的源泉是来源是神的恩典，神要借着基督徒坚韧的祝福来打破世人的这种罪的这种恶性循环。人凭着罪恶的本性呢，只有冤冤相报，没有福音。如果离开了福音，离开了这个神的恩典呢，人类只会以恶报恶，这种恶性循环一直延续下去。所以保罗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善良、信实、温柔、节制。所以呢，基督徒的这种爱仇敌、为恶待自己人的祝福的这种行为，是自我约束的品格，是神超自然工作的结果。所以说，我们也不用说这个有多难，因为这是神超自然工作的结果。唯有靠着神的恩典，凭着信心，基督徒才有这种逆文化的内在的力量，以至于能够以爱胜恨，以善胜恶。所以呢，圣灵借着圣徒的行为来胜过恶毒，难道不是这样吗？就是我们老说圣灵要帮助我们，这就是圣灵在帮助我们，这就是以神，只有神能够胜过罪恶，就是你靠着圣灵的工作。说到这里呢，我们我要提醒大家要小心去区分现代的社会里面盛行的这种我估计大家都听到过这种非暴力不抵抗运动，这是从这个甘地开始，从印度的甘地开始，就是我们不抵抗，我们不用这个肢体的暴力。那么他的这个非暴力不抵抗运动，与圣经教导的主动祝福这个你的仇敌，它的本质上有什么差别，有什么不同？所谓非暴力，不是不抵抗，而是被动的抵抗，英文里面叫 passive aggression， 实际上是一种攻击，是负面的，带有敌意的，是表面顺从，好像表面无害，但是内心里面消极、怨恨、阻挠。它的表现呢，就是拖延、怠工、被动的攻击，这种冷暴力。你说它是不是暴力？它实际上它还是暴力，是冷暴力。实际上呢，在一定程度上更加的可恶。冷暴力呢，也是暴力，在生活中呢非常常见，夫妻的关系当中，好朋友当中，公司的员工和老板之间都有这种消极对峙的这种情况。那么表现为社会群体的行为，特别是政治群体和宗教群体的关系上呢，冷暴力的例子呢更多。因为群体的被动不抵抗，我不抵抗，我就挨打，这种情绪能够激发参与者和旁观者的这种悲壮的情感，它最能激发人的情感和同情心。 很容易，我们讲叫上头啊，我不知道这是北方话还是南方话啊，很容易上头，让人失去常识，失去起码的理智。所以呢，但是呢，圣经教导的主动祝福是神对世人对他亲手造的这个世界的啊这种爱，是以这样的爱，以神的爱为基础的，为背景的，是以神的恩典和基督的福音为语境的。神如此爱他创造的世界和按他的形象所造的人，人是神创造的顶峰，甚至把自己的爱子赐给世人，让一切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呢，耶稣说父怎样子也怎样，那么仆人怎样，主人怎样仆人也怎样，仆人不能大过主人。所以呢，我们蒙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必然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凭着耶稣基督里的信心、盼望和爱心，为基督的名呢，真心的爱仇敌，真心的为恶待他们的人、为恶待我们的人和一切不幸的人祝福，为他们的拯救、为他们的救赎祷告。这是第二点。我们再看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三点，神向恶人变脸。从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这个经文它的整个的背景是诗篇三十四篇，所以它用的是诗篇的语言，它没有完全引用，但是呢，基本上八九不离十的引用诗篇的语言。彼得呢是用这个当时的基督徒非常熟悉的希伯来文圣经来印证他在前面两节里的教导，基督的美德。在诗篇三十四篇里，这个诗篇三十四篇的作者应该是大卫，告诉我们呢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神把生命的祝福赐给那些他喜悦的圣约百姓，就是远离恶事寻求和平的以色列人。在当时的罗马社会当中，希腊文化当中呢，这个也是反常之举，因为人如果不为自己伸张正义，不捍卫自己，就会沦为受欺压的对象，就是弱肉强食。但神的灵呢，借着大卫的诗篇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神只把真正的祝福赐给那些寻求和平的人，那些温柔忍耐节制远避邪恶的人。诗篇的原文他这样说，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这个本来就是人啊，人生在世去寻求的这些美事，这些好的事情，那么一点错都没有。那么神把我们安置在世上，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过上平安长久的日子，但是呢，它有一个前提，就是神的百姓要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行事为人。那么彼得列出来三个要素，就是蒙福生活的三个要素。第一是管住舌头，第二是行善不害人，第三是寻求和平。好，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首先，舌头上的口舌上的节制，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我们不可以用这种辱骂、讥讽、欺骗、搬弄是非的话来图一时的痛快。雅各书和彼得前书都说，口舌上的言语上的罪是最容易犯的罪，是最容易破坏人与人之间平和的这种行为。那么其次是行为上的善良，基督徒不出口伤人，在行为上也不做伤害他人的事情，我们不去伤害别人。神要我们积极的行善，为人对人怀慈怜的心，尽人道，就是人的这个 humanity 的这个基本的道理，就是世人都要做到的，不光是基督徒要做到的。既是神这个既是神圣洁对公义的要求，也是我们以内心得以内心平安的这个途径。最后呢是寻求和平，一心追赶。那么呢，他说的是竭力追求和平呢，不会说明什么，为什么要追求啊？因为和平不会降到我们身上，不会主动的来找我们。那么人的这个自然的倾向是争斗而不是和平，所以呢，和平是努力争取的。这个十二节里面的一心追赶和逼迫是同一个字 啊，我是提醒，这是这个和 persecution 是同一个字。那么这说明什么？这个说明呢，说明和平呢总是躲着我们，大概率上人不会寻求和平，我们不会寻求和平。那么但是呢，被圣灵重生的圣徒会主动追求和平，甚至强迫自己与人和解，哪怕是周围的人都骂你，都不和你和平，你也要和平。所以呢，我们言行呢要蒙神喜悦，要承受耶稣基督里的福分。我们想要过祷告畅通的这种生活，这一切今生和永恒的福分，也就是我们成圣的生活和我们的言行离恶行善，寻求和平，一心追赶，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呢，在第十二节里面呢，使徒基督他说呢，基督徒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呢，这句话呢，对基督徒来说呢，既是鼓励，也是警告。彼得说，神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祷告，他向恶人变脸，向行恶的人变脸。就是彼得他用的是诗篇的权威，就是诗篇是权威。当然我们说彼得的这个话呈现为这个新约圣经也是有权威的，但是彼得前书里他的这个引用，他是用诗篇的权威来印证他今天在这段经文里的命令，就是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这个命令要以善胜恶。因为呢，新约的基督徒和旧约的以色列百姓一样，都是蒙神的呼召要过温柔和平善良的生活。这些不仅是信心信仰的果子和见证，也是神在神面前蒙福的道路。圣经和改革中的信条都要求我们正确的理解使徒口中的行善。他又一次提到了行善这个词，行善不是世人眼中的好人好事，而是神恩典福音的果子，是蒙耶稣基督宝血所洗净的重生的基督徒感恩生活的必然的结果。这些果子呢，它的外在的表现就是他们喜悦遵循神的律法，行事为人单单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每一次经常讲到要回到行善的这个词。什么叫行善？行善是遵守神的律法，蒙做一切以荣耀神为目的。所以呢，追求和平使人和蔼呢，让基督徒呢有别于我们周围的文化，包括当时的罗马文化和今天的21世纪的文化。因为平安和平和蔼违反人的本性，世人的这个伦理道德，我们中国人老是听到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是吧？哪人不犯我，我要犯人，人若犯我，我加倍犯人，不，这是谁说的？所以呢，基督呢，反而在论到这个以牙还牙的时候，基督怎么说呢？我只是告诉你们不要以牙还牙，我只是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逼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是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5:39-44。所以呢，十二节实际上是彼得对前面的命令的一个他自己的 commentary， 他的注解。也就是说呢，基督徒呢，把神的看顾，要把神的看顾和圣徒的忍耐这两件事情要联系到一起。神的看顾是义人受苦这个现实的问题，这个的确是个现实问题。我们看到好人都在受苦，基督徒受苦，这个现实问题的一个属灵的回复。神的看护呢，是苦难基督徒最大的安慰。主的眼睛看顾义人，它的原文是主的眼目在义人身上。主眷顾我们，他在适当的时候会赐下帮助，这本来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它足以减轻我们 所受的苦楚。而离开了主的眷顾，我们就像羊暴露在狼当中一样，要是我们动不动就喧嚷，稍不如意就发怒，由着仇恨呢、激情燃烧，甚至咒诅报复，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忘记了神的眷顾，忘记了神会看顾我们，忘记了神护理的手、护理的应许，没有安静的 等候神的公义。相反呢，如果我们全心的确信神为义人伸冤，我们反而会先把苦楚放在一边，专注的去寻求圣洁和无辜。这样一来呢，在被恶人骚扰和辱骂的时候，我们就会投奔神的庇护。使徒说，主的耳目垂听我们的祷告，他是鼓励我们在苦难中祷告，寻求神的庇护，也求神把恩典赐给逼迫我们的人。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简单看一下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彼得像我们说的三点。第一是基督徒都有一颗基督的心，其次是基督徒以祝福和祷告回应恶毒和辱骂，最后呢，彼得呢用大卫的诗篇向我们证明神的向作恶的人变脸。所以呢，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活出基督的美德，彼此同心同德，相互体恤，相互相爱胜过亲人，时刻怀温柔的心彼此相待。让我们效仿我们的主，以基督的爱对待一切不幸的、敌视我们的、逼迫辱骂我们的人，为他们的悔改和领受基督的救恩祷告，更多赢得更多的人，不幸的人归向耶稣基督，让神的名得到赞美和祝福。为了这美好的福音启示和应许，为了这份生命的盼望，我们要欢喜快乐。这福分是生命之道，是罪得赦免，是永生的应许。这应许透过耶稣基督被害和他荣耀的复活已经成就了，如今靠着神的恩典，唯独凭着信心，这应许已经是你的了。让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求你在你无边的恩慈中，把你的话语铭刻在我们心上，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来领受默想你的话，给我们一颗基督的心，好让我们的言语和行为都彰显出基督的美德，靠着你的话语相互同心，彼此体恤，以柔和谦卑对待他人。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和爱心，好叫我们在受到恶意的攻击和辱骂时，可以心怀爱意为伤害我们的人祝福祷告，愿他们在鉴察的日子归向你，好叫你的名得到一切的荣耀和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